心中的气场随运走，走到哪里就应该修到哪里。而真正有境界是不让运去影响你的气，气不生出来也用不着来运了。
另外，并不是厄运来时就不修了，或好运来时就不修了，这都是不对的。应该是不论好运还是厄运，都要好好修。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明觉恒住，明白了，觉悟了之后，首先能减少执着，因为执着的人是不明白道理的，明白道理的人绝对不会执着。
师父还说，明觉恒住，就是永恒的明白，永恒的觉悟，然后才能将佛常住，才能留住佛性。如果不明白，没有开悟的人是不能永恒觉悟的，是留不住佛性的。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首先，这位同修分享到，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药师如来佛。昨天牙龈肿痛，下颚的经络肿胀，念了七遍药师灌顶真言，马上好多了。
感恩分享。这位同修分享到，在观音堂念21遍准提神咒，求菩萨保佑我能找到工作，感恩菩萨慈悲我，接着在工作招聘会上就找到了。今年2月，我正在找一份工作，就在我生日当天下午，我要去一个工作招聘会。当天在去之前，也到观音堂上香拜菩萨。我在观音堂求南无观世音菩萨、诸佛菩萨和南无观地菩萨，希望如果接下来在工作招聘会上有适合我的工作的话，就请菩萨和诸佛菩萨保佑我能成功找到一份工作。我在观音堂跟菩萨说，我为此事念21遍准提神咒，然后就在观音堂把21遍准提神咒念了。当天在工作招聘会上，的确有一份工作是跟我的背景和工作经验很契合，所以我就投了简历，也跟老板和老板娘谈了几句。回家之后等了一段时间，那个老板娘联络我说要聘请我做兼职 part time， 我很高兴，也为此在这儿感恩观世音菩萨、诸佛菩萨和护法菩萨对我的慈悲帮助，让我当天在老板和老板娘面前留下好的印象，当天给了我这份生日礼物，慈悲聆听我的祈求。再次全靠菩萨的慈悲，我在过去几个月一直在那个公司做兼职 part time， 最近老板娘竟然愿意把我转为一个 full time 全职职位，我很感恩观世音菩萨、诸佛菩萨和护法神慈悲给予我这一份那么好的工作，也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和诸佛菩萨赐给我现在拥有的一切。真的，心灵法门绝对是正法，很灵验，观世音菩萨和诸佛菩萨很慈悲，只要我们念经诚心求菩萨，我相信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和诸佛菩萨和护法神一定会慈悲帮助我们。
感恩同修的分享。这位同修分享到，我已经不记得自己怕风这个病是什么时候得的了，差不多快10年了吧，依稀记得吃中药，一周的药钱从1副500多元吃到800多元，一个月快3000多块的药费，而我那时候的工资好像也就2000多块钱吧。吃了好久放弃了，因为病没有好，人胖了10斤，这个病让我真的很痛苦和绝望。从最开始的颈部肩膀逐年发展到手指脚趾，我很多年不能穿凉鞋，再后来病情发展到头部，我坐公交地铁都是要躲出风口的，并且帽子毯子不离身，家里空调也只能开客厅，我躲在房间，那种难受就是犹如徒手拿冰块不放的感觉，刺骨。那时候的我想到过自杀，觉得活得太痛苦，直到2020年遇到心灵法门，不花一分钱的就通过学佛念经放生治疗好曾经让我想自杀的怕风病。学佛当年的夏天 就能吹空调了，但是习惯性的还是躲着出风口。但是现在的我，空调吹着，电风扇也可以吹，还可以穿凉鞋，曾经一切的痛苦都不曾发生过一样，我已是正常人。真的很感恩佛菩萨和师父的慈悲，挽救了我的生命。
感恩分享。这位同修分享道，这段时间我家里儿子和儿媳妇儿恶缘相加，我就用了三大法宝，许愿、放生、念小房子，感恩菩萨，感恩师父慈悲救度众生，帮他们化解恶缘。本来他约好8月10号就去离婚的，8月5号是观世音菩萨的成道日，我就帮我儿子和儿媳妇许愿放生50条鱼，后来一共放生了70条鱼，送了7张化解冤结的小房子，帮他们念3000遍解结咒，每人念7遍心经，真是念得很灵。当天8月5日下午就撤销离婚的预约了，真是让我一下子眼泪掉下来，无比感恩的心情，去感恩菩萨，感恩师父慈悲，帮我挽回一个幸福的家，感恩观世音菩萨最好的安排，让我学习白话佛法，感恩师兄们的帮助，让我很受益。分享结束，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父背，不让师兄们背。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讲一个小故事吧。
在1811年的一天，英国有个女孩叫玛丽，来到多塞特郡海边玩耍。她在沙滩呢，偶然发现一块普通的化石，便以23英镑卖给了一位游客。啊，这小女孩一看这个化石非常的漂亮，但是她不知道，啊，卖给23块钱英镑，很便宜的。游客呢，付完钱之后呢，居然这个人是懂的，他开心地说：“哇，这块石头啊！”他付了钱才说的，可是2亿年前的鱼龙化石啊，价值连城啊，我真是捡了个大便宜了。周围的人都为玛丽吃了个大亏而惋惜，可他没有说话，默默地走开了。从那个之后，玛丽开始潜心学习古生物学、地质学。一有时间呢，她就来到那片海岸，在沙地里再找寻。日子一天天过去，乡亲们都知道她想再找到同样的化石，纷纷就劝导她：“孩子啊，好运不可能在一个人身上降临两次的，你就别再耽误功夫了。”可是玛丽像是认准了海滩还有宝藏，整天在那里搜寻着。十年之后，玛丽终于如愿以偿，她居然在那里发现了侏儒纪时期的生物化石，轰动了世界。这就是我们很小的时候看过一个报道，就是有一位科学家啊，这个发现了很多侏儒纪化石，就是在很早以前玛丽她找出来的化石是一样的。记者呢，当时呢就争相的来采访，在十年的苦苦探寻当中，那么记者就问他啊，玛丽，在十年的苦苦探寻当中，十年呢啊。到底是什么支撑着你？玛丽笑着说：“当初我不认识鱼龙化石，才会轻易给人。虽然我也会有些沮丧、惋惜，可又有什么用？倒不如反思自己见识不够。那以后我就认真地钻研学习，发现在那片沙土土质特别，很特别。”可能还会有很多珍贵的化石，果然我的判断是正确了，只不过花的时间长了一些。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人生在世难免会吃亏，与其一味的抱怨， 不如正视问题，从中吸取教训。学佛人要明白，我们的一生走过来，我们有很多的悲伤和抱怨和难过、后悔，都是因为我们不懂啊，所以无明造成了我们的伤害。因为都是过去了，所以学佛人再难过也要懂得改变不了你的过去，徒增你的烦恼。学佛修心要让自己心中充满着阳光，把时间和精力留给放生、许愿、念经。你为了别人，你会豁然开朗。与其沉浸在过去的悲痛和伤害里无法自拔，倒不如活在当下。台长希望你们自己想通想明白，记住了，当你想通想明白，法喜充满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控制得住你，因为这种法喜来自于你纯洁的本性啊。
感恩菩萨，感恩师父。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白话佛法。用人间的话讲，看透了，看透了，不自私了，看淡名利了，你就明白了，就觉悟了，这个永恒在心里才能站住脚，这叫恒住。
你们要记住，一切自然来，一切自然去。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加油吧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